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今天早晨让我有机会来这边 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一起来服侍我们的恩主。也再一次我代表加省加大华人神学院在多伦多的加大华人神学院向各位问安。我相信华珀的日子我们教会跟家属的关系呢会更加密切，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的刘宏传道应该是八月份九月份就会到我们那边就读，所以请你们常常在祷告中纪念他，为他祷告好不好？今天早晨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一个耶稣认为值得表扬的小故事。那作者呢仅仅用了61个字，那中文版是88个字，来将这个故事描绘的生动贴切。所以请各位再一次翻开路加福音21章。那弟兄姐妹们，你我要感受到这个故事的脉搏节奏，我们必须要先看它的上下文。如果你先看路加福音20章的话，那边告诉我们说，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不断的攻击耶稣，不断的质问耶稣他的权柄。那再跳到22章，你就会读到，你会看到犹大跟祭司长在计划怎么样来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前面是十字架，后面是犹太人、是祭司长这些文士的攻击。所以因此你可以想象当时耶稣的心情如何。我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会好像感觉到耶稣他的身心灵非常的疲惫。因此那天耶稣来到圣殿小通道的一个角落，在那边静默休息。忽然间他看见一位裸露的寡妇，他进来，他那种的尽情引起耶稣基督的注意。耶稣看到他那种单纯的举动、虔诚的态度，心里面无形中就感到非常的欢慰。为什么呢？这首先我们来看这段故事，为什么耶稣要把他的见证表扬出来。那请弟兄姐妹们注意，很多时候当我们读这段的时候经文的时候，我们第一件就想到什么？金钱的奉献。但是请各位注意，今天早晨这篇信息不是讲金钱的奉献，好不好？在这个非常的岁月里，这位寡妇她的奉献显示出3种的特征，好叫我们从她的生命的见证有所学习。他怎么样成为我们的榜样？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有6个字必须要我们特别的注意。头2个字怎样，如果你把圣经翻到马可福音12章的时候，那边告诉我们说，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么样把钱投入库。这里的怎样2个字让我们看出一个分别，一个对比。什么分别什么对比呢？我称它为黑暗中的一线光。我不晓得各位在你们小学读书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这篇文章，莲花出于污泥怎么样而不染。这里的怎样让我们看到这位寡妇就好像莲花一样，虽然她的大环境是她受了很大的折磨， 除了他自己的贫困之外，还有种种的贪污、隐忧、试探。怎么说呢？好不好？请各位再翻到你的圣经《路加福音》21章的前面那一节，20章47节，请大家注意看，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指什么？就是文士、法利赛，他们怎么样？接下去怎么说啊？侵吞谁啊？寡妇的家产，你看到没有？接下去马上就是21章这个故事，成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所以在这个不进不前的社会里面，在宗教领袖假冒伪善腐败的阴影之下，他不但没有埋怨，反而怎么样？以最虔诚的态度，在人没有注意的时候，在人看为微不足道的奉献当中，他活出一个美丽的生命，美丽的生命。因此他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是黑暗中的一线光，是一个神奇的生命。而这个见证，这个生命深深感动了主耶稣基督。他的怎么样再来给我们看到一个分别，分别什么呢？就是他的怎么样给他带来一个芬芳的美名。怎么说呢？这个寡妇，请问名叫什么？名叫什么？
没有名。
没有名。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但是你我可以知道他怎么样的奉献给他留下一个芬芳的美名。而这个美名在教会历史里面弥漫各时代。你知道吗？他的名字成为多少慈善机构的名义，他的美名使多少人的心灵得到炼净，引领多少的灵魂到十字架面前。弟兄姐妹们，你我今天早晨的敬拜，你我早晨今天的服侍，怎么样服侍，怎么样敬拜，我们的德行，我们的关怀，我们的言语，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纯洁，都给我们盖上一个名号。请问这个名号是芬芳的美名呢，还是只是一个空白的名号？分别在哪里？是一个美名呢，还是仅仅一个头衔而已？分别在哪里？早些时候，我看了一篇文章之后，我就写了这几句话，就是头衔跟见证的分别。如何分别呢？头衔是你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见证呢，是你在基督里所流露的生命。头衔呢，是外征的名誉，见证是内在的熏陶，头衔呢是从介绍得知，见证呢从见人显，头衔呢是有高等教育所获得，见证呢是有深渊幽谷所炼净。头衔带着荣华富贵名望，见证充实给予他人生命。头衔呢是当你进入新社区拥有的证件，见证呢是当你离开时工作果效的追随。头衔是亲人在墓碑上所雕刻的留恋，而见证呢 是基督在施恩宝座前对你的评估。各位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今天我们的生命所包含的哪个成分多？是偏向头衔呢，还是见证的含量多？分别在哪里呢？就是怎样这两个字，怎样这两个字。接下去还有两个字，哪两个字？请各位看路加福音21:3，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就是还多这两个字。怎样 how 怎样让我们看见它与众人不同？但是还多 more 是谈到价值的观念，价值的观念，价值的衡量。那怎么样衡量呢？就是从神的眼光，从神的数学来衡量这个价值。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见他奉献的第二个特征。从这里的奉献，从这段的故事里面，我们是看到神的数学，就是量少质多的数学。你知道圣经路加怎么样形容这个少呢？嗯，这个少这个字是 lata， 意思就是稀薄的意思，稀薄的意思，是癫狂。你知道世俗的智者可能这样说，你应该把这两个小钱存下来做自己生活的需用吧。世俗的数学会怎么说呢？微不足道，是不是？但世俗的衡量将它看为多此一举的奉献，甚至会这样的论断，他说是愚拙无知。但是可敬叹、可欣赏的、可赞赏的是，主耶稣基督却把这两个薄薄的小钱看为珍宝，远远超过当天最炫耀的奉献。好，请各位注意，再注意第三节，那请你们注意我读 OK。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任何人还多，是不是？啊
No。
对不对？对
No。
不对啊，请注意听，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任何人还多，是吗
No。
是什么？比众人还多，比所有的人还多。原因在哪里呢？你看耶稣说，众人都是自己有余的，但是寡妇是自己不足的。自己有余是讲到量，自己不足是讲到实。或许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来思想。比如说财富，我们用1000来代做代表，这是量，很多很丰富。那这寡妇呢，她所奉献的只是两个小钱而已。那为什么说是值？你看当天他们的奉献，我如果我们用100来做代表，这不是很多，1/10吗？但这个穷寡妇呢，他奉献怎么样？两个小钱。那请问从神的数学 哪一个多？嗯，很清楚的，是不是？所以因此说，量少，质多。不但如此，刚才你有没有注意到那节经文怎么说？是出于自己的不足，出于自己的贫穷困境。出于自己的贫穷困境，在经济的算盘上是一个债务 liability， 但是在神的手中是成为资产 asset， 不是 liability。 这里我学到另外的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将我自己的不足、我的渺小、我的不完全、我的贫穷放在神的手中，他会反值，他会反值远远超过我所想象的。你还记得那个把五饼二鱼带来给耶稣这个小朋友吗？是用五饼二鱼，耶稣如何反应？好，我请问各位，这位姊妹你们认识不认识？大概不认识，我相信你们不认识。 Rosey Clark 是什么？他是一位很平凡的姊妹。他住在哪里呢？他住在 New Jersey， 那离 Toronto 不太远。他就想，我作为一个很平凡的子民，我可以为神做些什么呢？神是您就感动他，在他一天的祷告当中，就让他注意到他家对面的一所中学，神就感动他为着这所中学的学生来祷告，每一天祷告，为着他们灵魂的需要来祷告，也在神面前求神在这个谁的这中学里面，这些学生当中呢，选到有些成为传道人，成为宣教士。那请问，他的祷告能怎么样成为我们的榜样？你想想看，你我的祷告通常是为谁祷告多啊？我们有没有关系到我们邻居、我们附近学校的学生们为他们祷告？你知道吗？有没有用？好像没用，因为他祷告15年没有看到任何的果效。你会放心？不是15天，不是1年半，15年，直到有一天他在祷告当中神感动他，不光光只是祷告里，也要有行动。怎么行动呢？神就感动他在下课之后，在学校的途径分派约翰福音书给这些学生，因此他就在里面分派。你感觉这个姊妹好像没事情做吧？那这样分派有没有用？好像也对现在的学生们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是不是？好像是这样。但是有一天，那所中学有一位学生收到约翰福音书，你知道这个学生他本来的生命如何？他在学校是道德比较败坏的学生。怎么说呢？因为他在学校里面常常贩卖黄色的刊物。有没有救药？他说了，圣灵就开始在这学生生命当中做感动光照的工作。在不久之后，有人邀请他到 New York 市 Madison Square Garden 参加歌可以的布道会。他就在歌可以的布道会当中接着信主，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主。你知道从信主之后
他回到他的中学，不再卖黄色的刊物，反而是在这个学校里面为主做见证，分发单子。生命启动，期待改变。之后，他后来到 Wheaton College 念他的大学学位。每一个暑假，他带领同班的同学、同校的同学，用一部老爷的面包车，载了很多福音的单张、约翰福音书，到墨西哥去分派传福音。后来他毕业之后，他组织一个机构，叫做世界福音动员会 （Operation Mobilization）。听过这个名字没有？你知道吗？这位年轻人是谁？就是 George Ferrer。以前如果你去过圣道堂，他来过圣道堂，见过道。大概十几年前、二十年前，他们机构有一条福音船来到温哥华这个地带，就在 New Westminster。可能有些人可能那时候还没在。你知道吗？当我在念神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同学常常邀请我说：“哦，我们星期三那个傍晚，在那个钟楼那个小房间里面，我们有祷告会，你来参加吗？”好，我有兴趣，我就参加了，好奇。你知道是为什么祷告？就是为什么他们机构祷告？当时祷告了几个月之后，他就带出来是说，Operation Mobilization， 他们想买一条福音船，可以到不同的还没有开放对宗教基督教方面开放的这些国家，可以借助福音船的工作停在他们的海港里面，借助不同的节目、不同的见证来分派福音的书、福音的单章。你想有没有可能一条船要多少钱？同时这个是小小的机构，同时是穷学生组织出来的机构。那我们祷告，神就是那么奇妙。后来他们买了福音船，后来买了一条，结果后来买了三条福音船。第一条船因为有意外，他们就要把它淘汰。Locus Home 跟 Dulos， 他们走遍全世界一些没有被基督教没开放国家的港口，神透过这个机构做了非常好的福音的施工。我请问 Dorothea Klein， 他能为主做什么？你应该看到他小小的一个举动，在人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的一个祷告行动而已，结果有什么果效？以前在我所服侍的教会，有一位弟兄，他身体多病，进出医院好多次。那所以你可以想象，无论是健康方面、经济方面，都是成了很大的问题。但是这位弟兄，觉得我很受感动的一个生命的见证是什么？每个星期五晚上，只要他身体可以撑得住的话，一定要来到教会参加祷告会。当我们非小组的时候，你知道我往哪里跑？我往跑后面，因为他好像坐在后面一排，我往那边跑。为什么？我很喜欢跟他一起祷告。你想，他非常的瘦弱，有癌病、癌症的病，他祷告不是坐在椅子上祷告。他能是跪下来，或者教会其他有几名的弟兄姐妹祷告，或者教会师傅祷告。我还记得他最后一次来到教会祷告的时候， 恐怕已经行动非常不方便，叫一管一管慢慢做这道老师。因为上帝有时候七天对我是很长的事，一天早晨很早就到教会去，一整天一直泡在教会，很多时候忙碌等等等等。到了晚上，你知道吃晚饭之后也不能回家，就是外面买一点面啊什么面食吃一吃。吃完之后，身体非常的疲惫。但是每次想到这个弟兄，我就提起精神，很喜乐参加教会。但教会告诉我，出于自己的不足，他借用弟兄姐妹们，无论是这位寡妇 Mrs. Klein 这位祷告的弟兄，他们是出于自己不足的施舍，成为救赎救恩的导管。因此主耶稣所上所投入比众人还多。最后两个字，哪两个字？好，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因为众人都是出于自己有余的，拿出来投在捐箱里，但这穷寡妇，这寡妇是自己不足的，把她什么
一切
都投身了。一切哦，前面是 how 跟 more， 现在是 all， 一切养生的储蓄他都投进去。请问是不是他脑筋不正常，神经病啊？好像是反理性，是不是？不是反理性，那是超理性。怎么说呢？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是不是他信心非常的伟大？是他信心非常的伟大。但是请各位注意，还有更重要的层面是什么？是他要让他的生命生活和生存活得更加有意义。我再说一次，是他要让他的生存活得更加有意义。我举一个例子，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位犹太人 Eli Wiesel 这人的名字。Eli Wiesel 呢，他是这本书《黑夜》的作者，他是希特勒残杀犹太人的生存者，也因为他的著作就成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人。这本书《黑夜》是形容他在希特勒集中营那个黑夜里面的经历。你知道吗？他全家在集中营上面，他是他们这个家族里面还有许许多多人，千千万人的生存者之一。那有一次的访问，这位访问者问他什么问题呢？为什么你得生存呢？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不知道，我没解释，我试着要明白，但是我找不出答案来。那请注意，他继续怎么说呢？不是神特别爱我。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信徒很容易说啊，是神特别的照顾，神特别的恩典，神特别的爱。但是他怎么说？不是神特别爱我。如果这是一个答案，我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神不爱别的犹太人呢？为什么神不拯救他们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个很大的矛盾，神不公平，是不是？因为他说 为什么他不救别的人，而让那些比我更有条件的、更有价值的人存活呢？所以因此他说，我不明白，我没有答案，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既然我存活了，我应该如何使我的生存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请会好好思想他所讲的这句话，我如何生存的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因为神给我这个生存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们、朋友们，这位寡妇不是脑筋不正常，她所做的不是反理性，乃是刚才我说是怎么样，超理性。因为他的信心表现不是我奉献两个小钱神必会祝福我，给我二十个大钱，这不叫做信心。超理性乃是因为他要他的生存活得更加有意义。那我请各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会更加的清楚。我请问，暂时不要看那个问题。这位寡妇会养不活自己吗？请回答。我习惯是这样，我问交流回应啊。再问一次哈，要回答。这位寡妇会养不活自己吗？啊？有可能养不活自己，
有可能
会不会？会不会？会养不活自己？可能，有可能不会。为什么呢？好，我再给各位三个问题，你们来回答。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叫门徒来看？第二，假如你是门徒之一，你看了之后你会怎么做？明白吗？但是第三个问题更重要、更宝贵，什么意思？先想一想，教会成立后，第一个供应的服事是谁为对象？啊，孤儿寡妇。有没有注意到啊？你看到这个连带关系吗？为什么你主耶稣基督教门徒来看？他生命的意义不是后来他得到照料，乃是给照顾寡妇、孤儿寡妇的事工一个启发、一个开拓。弟兄姐妹们，你我的信心是在哪一个层面呢？是得还是施舍？是盼望我们得平安福乐，还是成为爱的使者？我请问各位另外下一个问题，慷慨跟仁慈有没有分别？ Generosity 慷慨，仁慈或是慈爱 Mercy mercifulness 有没有分别？
有。
分别在哪里？我不回答，你们回去试一下。最后，Dr. David McKinnon 他说的这句话我很喜欢。我先用我们讲 ，Giving is a conduit to which redemption flows， 施舍是救恩流通的导管。我们一起说，请大家一起来说，施舍是救恩流通的导管。再来一次，施舍是救恩流通的导管。 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本来是圣灵将他的独生子怎么样赐给他们，你看到没有，施舍是救恩有同的大观的。就刚才说金钱奉献不是这里的主重点，
这里故事，这个故事它的原则牵涉到生活各层面，然而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神的祝福，不是得到别人的赞赏，不是因为我这样做的心安理得，乃是成为神救赎恩典的导观。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这个中心点不是我自己，不是人，是神，是别人的需要。我们必须了解这个真理，否则我们就失去了这可爱故事的精华。
弟兄姐妹，因为福音的缘故，让我们生活生存的更加有意义。你们好像有些人不受感动。
今天你我活的是为着什么呢？
求主给我们这个教会有更多像这位奉献两个小钱的寡妇，
虽然他所投的是两个小铜板，可是他的心却如金一样的可贵。第三，我影响他的生命，更像他的生命。你呢？你呢？我们继续祷告。当我们低头的时候，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主面前，也好好的欣赏跟行走。我跟这位寡妇生活，你讲的话是如何呢？我从他的生命在这里面，有哪一方面需要学习？你相信默默的祷告，感谢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你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因为你高空了自己，你施舍你自己，叫我们因你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求主你教我们学习施舍的功课，好叫我们个个都成为主你救赎恩典的一个管子。感谢主借着这位寡妇的见证，来激励我们选择命令胜过头衔，满有基督耶稣的分担，满有诚实的生命。主我们感谢，祷告不配，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门。